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深切的期盼，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每一位来宾，他们所分享的真实生命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一位杰出的物理科学家金继宇博士，跟您分享他在科学研究当中对信仰的许多看见。对许多认为信仰是非理性或者是不科学的人而言，相信今天的节目内容会是您有兴趣的话题。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金继宇博士的生命故事。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物理科学家金继宇博士来到我们的当中，欢迎您金博士。
谢谢。
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平安，愿神祝福你们。
金博士，您好像也是在台湾长大的，能不能够请您简单的谈一谈您的成长背景好吗？
是的，我是在抗战之前出生在南京，祖籍是江西，后来在1949年跟父母亲逃到台湾，在台湾是师大附中毕业之后考上台大的电机系，1958到美国 Duke 大学电机系继续深造，读完硕士之后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读了一年电机，后来转到康奈尔大学读应用物理，读完博士之后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从事地震学的研究，然后就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联邦政府的地质调查所、海洋大气署等机构工作了大约30年的样子，从事地震方面的研究。我是1995就从美国联邦地质调查所退休，是神户地震发生之后应邀去东京大学工作了两年，参加他们的研究。
是，您的求学路程看起来让人很羡慕哈。那我想请教您的是，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触的基督信仰？
是的，虽然小时候我曾经读过天主教办的小学，但是呢没有人向我传福音，一直到我台大读完一年之后，在暑假的当中有一位朋友向我传福音，我才开始听到耶稣基督的信息啊。可是开始的时候呢很多的问题跟他辩论，辩论的脸红耳赤，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所以他说好了好了，那这个暑假有一连串的布道大会，你要不要去听听？我说好，结果就去听，是那个时候开始。
换句话说，在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其实您是存了很多很多的疑问的，对不对？
是的，
时下很多年轻人可能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哈。
对。
那后来您这些疑问是从牧师的讲道当中得到了解答吗？还是说神自己的感动？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我想都有，还有看一些书。当时我有很多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神啊？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 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圣经讲的是不是真理。好像这个信息是很有意思，讲到人生的许多的大的道理啊，人从哪里来，将来死了之后到哪里去啊，这些都是很有兴趣的问题，但是呢在学校听不到的。那我是对这些问题很有兴趣，因为我是在战乱中生长的，谈到一些的悲惨的事情，所以我本来就有很多的问题，这些信息当中呢都给我有好多的回应回答，所以我就继续的在寻求，有四年的过程。
在这四年当中，您不断的接触基督的信仰，但是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受洗。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要接受一样东西，我必须要知道它是真实的，我不愿意说，为了要找一个心灵的寄托来接受一个信仰，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自我欺骗了，知道是假的还要去相信，这不是我要做的，但是如果是发现圣经讲的是真的话，我就要接受，我是存着这样一个态度来寻求的。
完全是科学的观念。
所以虽然那时候读的是电机工程，但是已经是有这个寻求科学的这种寻求真理的这种兴趣吧。
从哪些地方您确信圣经所讲的是真理？
有两个特别的重要的关键，都是关于这个罪的问题。就是圣经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首先这一关呢，我是通不过，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很好的年轻人，就是我的家人或者是朋友都是这样的认为。从小我就很乖，我母亲常常跟我说啊，她说我们把你放在这个椅子上啊，你就不会动了，那我们就可以安心去做事情了。做完事情之后呢，你还是坐在那儿啊。如果是我弟弟的话呢，他早就不要留哪去了。所以他可以很安心的把我放在那里，我很乖。那后来我们全家逃到台湾，那个时候很辛苦，一家九口，父母带七个孩子，那早上要生火，来烧煤球，那个过程，是先要烧报纸，烧树枝，然后烧木块，然后把煤球点燃，当中要散火，有很多的灰烟，这些枪往往呢，我在家的时候是我来帮忙，甚至于母亲做菜的时候也帮忙做做菜，啊，那除了我妹妹帮忙之外，大概男孩子当中是我在做这种事情。从这些地方就，我母亲老是说我是比较乖的孩子。那么后来当然能够上台大电机系的话呢，一般都是认为是一个好学生，啊，所以呢，啊，一直自己也认为自己很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看到圣经上讲的那段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世人哈，包括我。那么所以首先我就不大能够接受。
不太服气。
不太服气，对对。后来发现那个圣经讲的他这个罪的标准是不同的。看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那些天国的道德的标准的时候，讲到就是杀人是犯罪，恨人也是犯罪，行奸淫是犯罪，心里面看到妇女动淫念的话也是犯罪啊，贪心也是犯罪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发现果然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啊，在这个标准之下，所以圣经讲的这段的话是果然是正确的，是可以应用在我身上的。
不单单是应用在您身上，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果然世人都犯了罪。
是的，亏缺了神的荣耀。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虽然发现自己是够不上神的标准，可是呢我还是不服气，因为耶稣基督还讲了另外一段话，他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那么我觉得我虽然犯了罪啊，但我不是罪的奴仆，因为以往我不知道那些是罪，那现在我知道了啊，我就要从现在开始啊，这些小罪也不犯，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我不是罪的奴仆，我要证明耶稣基督的话是错的，所以我就立志这样做了。但是呢不多久我就发现做不到，往往一不小心又犯罪了，有的时候有贪心，有的时候有一个不好的念头，特别是常常会不知不觉就很骄傲，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穿的衣服就是印了台大两个字的啊，出去的时候最喜欢穿的一件衣服，发现是哎呀很骄傲，看到别人比我好的时候呢，也会有嫉妒， 所以我发现无论我怎么样努力啊，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所谓罪的权势，不能不犯罪。我就想到耶稣基督说了另外一句话，所以天父的儿子若是叫你自由的话呢，你就真自由了。所以我渴望耶稣基督把我从罪恶的权势的下面释放出来。
是透过对这两点的认知您才决定要信主？
这是最重要的两点。我寻求的过程是有四年。
那么您的生活有一些经历神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好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做预备军官了。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掉在深水快要沉下去，看到一个穿白衣的人在那里，我就说主啊救我，我就马上从那个水里面被提升上来了。我醒来之后发现哦，这是一个奇怪的梦啊。所以我很感谢神给我这些经历。那但是呢，我也不能够因为这样而信主啊，因为这个也可能是偶然的。所以呢，在这个四年的寻求过程当中呢，在后期的时候啊，虽然我很愿意要接受主，但是呢一直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好像相信，所以有一个困难。一直到我在受军训有一天，我就决定我觉得该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我要踏出信心的一步。所以在一次的那个布道大会上呢，虽然我不记得那个传道人所说的是什么，但是我决定那天晚上要接受主。所以当他呼召的时候，我就鼓足了勇气走到前面去，在1957一个那个晚上接受主的。那天晚上聚完会之后下很大的雨，我就冒雨回到我的营房，把湿的衣服脱下来擦擦干就睡觉了。那么我睡了没有多久，我觉得怎么就醒来了，好像只睡了几秒钟，可是呢一看窗外是已经是阳光普照了我才发现呢原来睡了一整晚可是在我感觉上呢好像才几秒钟从来没有睡这么熟过，没有做梦也没有醒来过。而且醒来之后发现好像景色都特别的明亮特别的晴朗心里面 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平安一种喜乐。而且有一个冲动，就是说见到人要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这种冲动，虽然没有这样做但是呢这个冲动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这是我信主的一个大致的情况了。
就是自己就觉得生命不一样了
觉得也不同了
是。那么您可以谈一谈您信主之后您的生活有一些经历神的带领，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好的，那其中有一个是给我感觉特别深刻的，就是我出国留学的这件事情上。这时候信主还没有多久，这个之前呢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去留学，所以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呢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分数，因为我觉得读书是为了求知识，不是为了分数所以呢成绩也不怎么好，而且要做家教要有点收入。那么突然间有个机会要留学，是因为以前给我传福音的那个朋友刚好他已经到美国去了。那个时候的保证金，美国大使馆要求是$2400的保证金，他呢向他的朋友借了笔保证金了，到了美国之后找到工作了，不需要那笔保证金了，他就向借钱的朋友征求意见，说是不是可以转让给我哥哥，因为他是我哥哥的好朋友。他的朋友答应了。
您是说把那笔借款不还给主人？
不还给主人，
继续借给下一位需要的人。
对了对了。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因为他跟我哥哥是好朋友，这是个原因。
他也是一位基督徒。
他是一位基督徒，他另外一位朋友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都有这个帮助人的一个美德。那我哥哥那个时候呢已经在陈纳德所组织的那个民航公司飞虎队的那些人所组织的，所以呢他的那个时候收入也很好，他就说你刚刚毕业，不如你先去好了。
他就把这笔保证金让给你了。
转让给我了。就有这么一笔保证金。
突然来的机会。
对，所以我就赶快去找一些学校的资料这些我从来没有不熟悉的。那个时候美国大使馆跟新闻处有一些学校的资料，找了一些学校来申请。可是有一天呢我在台大校园走的时候迎面而来有一位同学，他远远的就说说金继宇你要不要这些走进去一看，原来是一叠的资料，是申请美国那个 Duke 大学的申请入学的资料。那我当然是正求之不得了，所以我就接受过来 然后就申请了六个大学。对，申请大学的话，美国大学需要有介绍信，包括其他的资料啊。那么这介绍信呢，是当然是我们要请教授来写，所以其中有一位我是找一位姓朱的老教授帮我写。那个时候是1956、57的时候啊，那么打字机都不很多的，不容易找到的，所以他给了我一个手稿，然后呢我需要找人打好字再给他签名，然后才寄走的。那我找谁呢？当然就要找我哥哥了，他在民航公司做事，有打字机。我请他打字的时候呢，他非常的热心，不但是打好字了，而且呢把教授的名也签了。那我就拿到那封信，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寄走呢，但是那个签名不对，不寄走呢又找谁去打字呢？啊，所以两难之间，我就后来挣扎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哎寄走吧，啊，内容也没有改变嘛，反正那个我就寄走了。那寄走之后马上就发现不对，发现我心里面就没有那个份平安了。刚刚说我信主的时候不是有份那种平安喜乐那种感觉，哎，就失去了。所以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又挣扎了一阵子，我想这样好了，我去跟那位朱教授谈谈，看看是不是得到他的认可吧。所以我去找朱教授，那朱教授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当然不怎么高兴，但是呢他说好，你已经寄走的话那就算了吧。啊，他临走的时候他说啊，他还特别交代说你不要再做什么了啊，不要丢我们中国人的脸了，所以他还特别这样交代了一次。但是我想这样也许经过他的认可的话也许就可以了，可是呢回来之后觉得还是不够，还是心里面不平安，挣扎了有好些时候，别人都说这没什么要紧嘛，就不用去做什么了，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对，无论怎么样要来好像为自己怎么样理性化这个问题还是不行，就过不去。所以逼得不得已呢，终于呢还是写了一封信到纽约大学去，跟他们讲这个签名不是教授的，我必须要承认这是假的签名啊，必须要承认。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到纽约大学去，写去之后心里面觉得平安了，可是呢有担忧说这个学校大概就没有了，
心中已经有这种预备，可能就错失了这个学校，
错失了这个学校了，可能哎。可是呢，经过两三个星期，收到纽约大学的回信，那么那些信上说已经是大约是说已经收到你的信了，那么就请那位朱教授另外写一封信来好了。
所以他们还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对，所以我很高兴还有机会，还有可能。但是他们指明了还要那位朱教授给我一个难题，而朱教授呢是说你不要再做什么了。所以我就不知道哈怎么办，所以很困难的。
恐怕你也觉得不好意思再去麻烦教授了。
就是啊，就是所以我就又挣扎了好一阵子，不得不再去找那位朱教授啊，很尴尬的要再去找他。还好这位朱教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先生。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说好吧，那我再给你另外一个手稿吧。所以他另外给了我一个手稿，我再去找人打好字，然后让他签完名，就这样按照该规定的把介绍信寄到纽约大学去。这样完成了这个申请的手续。后来呢到各个学校回信的时候呢，有两三个学校了给了我入学许可，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纽约大学，不但是给了我入学许可，而且呢还给了600元的助教奖学金，所以我后来决定呢去纽约大学。不知道那是私立大学，学费很贵的，那个时候的飞机是螺旋桨的飞机，而且抛锚啊这些问题，所以几经周折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从台北飞到美国西岸的奥克兰然后经过了奥克兰坐那个长途 bus， 所以整个过程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的，在沿途也不能够好好休息，因为怕错过换车的机会，而且吃东西也不知道买什么东西吃，不知道那个 hot dog hamburger 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所以到达 Duke 的时候呢已经晚了一天，注册已经住完了，指导教授看到我这个又累又饿那个情况，他说你今天去休息吧，
很狼狈的状态，
很狼狈的状况。那么他就找了一个同学 带到那个同学家去休息一晚，第二天去再去跟他谈。那么第二天去见到他的时候呢，他把我那个奖学金就提高到1000美元。我想他大概已经给我算好了，1000美元虽然好像都不到一半的哈，那个时候规定要2400的那个费用哈，可是因为我一半是做研究，研究的内容当然后来也是为我的那个硕士论文可以用的，那么另外一半的时间只要选一半的课程，所以学费呢也就减半了，1000元勤俭一点的话可以够用的，所以我就这样就开始我的留学生活。这位指导教授结果是电机系系主任，对我特别好，虽然已经上过一堂课了，他可愿意还从头开始而且讲课的时候他讲的特别慢，因为他知道我这个英文有困难啊，只有一个中国学生就是我哈、其他都是美国同学。那么后来比较熟悉一点之后，有一天他请我吃中饭他问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给你奖学金吗？我说我当然不知道了。他说是在工学院的院务会议的时候，包括好几个系主任，那么工学院长提出来说这个学生是值得我们支持的，才给了我这笔奖学金。
您的意思是说当初您写封信自己去表明之前的指导教授他的签名不是他本人签的，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杜克大学他们特别开过会来讨论这件事情，是不是？
是的，当时我写这封信也是说为了要顺从神的带领，没有想到后果的，结果很奇妙的反而有这个出人意外的一个后果。这个是我在信主之后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看到真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的确，因为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件事情呢，在一般人看起来会觉得真是很傻的行为哈。
对了，
尤其朱教授他本身也并没有为这件事情责备你，是吧？
对对对，是的，我是不计后果，为了要
得到心里的平安。
对了对了
所以经历这一次，您会觉得顺服神，神有他的公义。
对，而且神的带领是非常奇妙的。
是
按照我的成绩应该不能够进帝国大学，后来我才发现帝国是美国南部最好的大学，而且更不用说是得到奖学金了。可是就是因为这么件事情让我能够进去，而且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很多同学那个时候是要去餐馆打工托盘子的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是，
对对对，非常的奇妙那么也印证了圣经很多的话，包括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且讲到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神的恩膏在我们的心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像这些经文都是可以在生活中体验得到的，
实际的在您的生活里头都一步一步的让您看到了。
对了，
神的全能，神的信实，是
特别是圣经话语的真实性。因为在信主之后的这些初期的经历往往是不顾到其他的后果而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在一般人看好像是不容易，但是我发现是没有问题，神的带领都很奇妙的。因为除了这件申请学校的事情之外，我还有些其他神给我的经历非常的奇妙。比方说这个大学读完硕士的之后，我申请到别的地方去读博士学位，那个时候是我得到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跟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得到他们的奖学金。那后来我选择去普林斯顿大学继续读电机博士，因为我早就听说那边是那个爱因斯坦曾经待过的地方，我就慕名到那里去，我就想要转到物理，因为我的兴趣是求真理，就像我信主为什么要信主，是因为我觉得圣经讲的是真的我才相信啊，是有这个追求真理的心。我要转读物理也是有这个原因，所以我就到普林斯顿大学去继续深造。到那个地方我就选了一门物理系的课，想要作为转读物理的准备，那个是大四的物理的课程，我做研究生好像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可是却不知道那个课对我非常困难，因为在台湾的物理的基础读得不好， 啊，不但是因为我不同的系，我在电机系，而且因为在台湾那个时候的那个教材都很落后，都比较太简单，到那里接不上。而普林斯顿那个物理系非常好的，他每班大概收20个学生，一个一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学生，所以读起来很辛苦。那那门大四的物理课，我怎么准备都准备不好，不但是平常作业没有做好，学习中间的那个考试啊又考坏了，就那个时候就开始紧张了。这门课如果要是不通过的话，我可能就那个没有奖学金了，可能美国就待不下去了。那美国待不下去，这是无缘回到台湾来，所以越想越可怕，心里就越恐慌，好像脑筋在无理云中一样的。再怎么读书，那个好像都读不进来，就像我们家乡有句老话说是水倒在鸭背上的，不能够吸收，这种感觉。到了大考的前一天还是这个样子啊。那个时候信主大概有已经3年左右，考前大概一个月开始就迫切的祷告，直到期考的前一天呢，虽然花了很多力气，但是总是没有领悟过来，那个那门课的内容没好好的那个理解。我还记得考试是星期二的下午，一直到星期一的中午开始就慢慢有点不同了，就是你心里面的那个云雾慢慢散开了，里面明亮起来了，很奇妙的一个感觉。
您是说在那个预备功课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有这样的感觉？
对了，对，就是哎，很奇妙。那我一边就感谢赞美主，一边再好好的看那个教科书，我就不能看细节了，要抓重点了。哦，那个时候那个领悟力特别的强，很奇妙。我就这样一个重点到另外一个重点这样看下去，那天下午就看了很多了，那个教科书的内容啊，了解了很多了。那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位老太太家包饭，有同学也有其他工作的人员在那吃饭。那在谈话的当中，哎，忽然有人说他有那本教科书的习题解答，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借用一下，他说好啊，我就借了那个习题解答。啊，我那天晚上呢就看习题解答，哦，我看到那些原来这个习题应该这么做的，我以前都不知道啊。感谢主，所以那天晚上呢就看了好些的习题解答，都领会了。我记得还没有通宵开夜车，还睡了一下，好像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一样的，就这样很有效率的把那个教科书把它读了一遍啊，习题也看了很多。所以礼拜二考试的时候，我就这样一边感谢主一边走到考场，
就很顺利。
我没有按照顺序，我看哎，这有一题会做，所以赶快把那题先做了啊！做完之后心里面更加的踏实，一边感谢主。所以我一边准备的时候也是一边感谢主一边准备，那考试都是同样的。然后又一题会做了，又感谢主啊，又这个又会做了啊，又继续做，就这样一直考到时间到的时候好像通通做完了。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去找那位教授看看我的成绩如何，知道我的来意之后呢，他就把他那个记录本拿出来，回头看了我一眼，觉得很奇怪的样子。他说你的成绩是 one minus， 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假下啊，这是超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我平常作业也没做好，学习中间的考试也没考好，我以为只要及格就好，却不知道这个大考把所有的都搬回来了，让我能够得到一个
很好
的
成绩。
哎，所以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当然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知道经历神的大能，这不是圣经里面说说的，是自己可以经历得到的。那么而且这样的话呢，就信心更加的坚固了，那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惊慌，因为经历过神的大能，很奇妙的一个经历。
是，也让我们体会到说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是不足以依靠的。
对，
真正要依靠的是耶和华神。
对，
是不要因勇气夸口。
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的经文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经济语因为顺服神的带领，就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凡事坚持追求真理的他，在科学与信仰中又有着怎样的见解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那接下来是不是请您继续谈一谈之后哈，您在这个学术界或者是在您的这个政府公职当中，您又是怎么样去把您的信仰跟所学的专长结合起来的？
好的啊，后来就从事地震的研究哈。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地震的，包括主耶稣他受难的时候，包括主耶稣将来要再来的时候，都有地震的发生，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地震是圣经上常常讲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地震为圣经做见证，像这种文章我写过一些文章。其中还有一点就是说，从事地震研究跟后来我能够为主做见证、传福音，都也是有帮助的。那么，比方说，因为从事地震研究，而且我所工作的主要的单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地震研究中心，所以在1980年代开始，很多从中国大陆到美国去的访问学者代表团都会经过我们那个机构的，而那个时候接待他们呢多半是我啊，他们交代我来接待的，所以我就能够有机会认识很多大陆上那些地震学家，其实都是那些那方面的带头的地震学家，也常有机会到大陆去访问做学术的交流。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是之前要祷告的。那个时候当然他们在中国大陆对宗教是有特别的戒备的哈。
是。
可是有这个机会呢向他们做见证。有两次我到大陆去访问，他们在晚上招待我的时候呢，我就说今天晚上我们不谈学术的问题，我来讲讲我的信仰的问题怎么样啊，他们说可以的。那我就有机会从地震开始讲解圣经哈，讲到圣经的奇妙不是迷信，是跟科学没有抵触的啊，甚至有的时候是超前科学的发现，非常奇妙的事情。他们呢也都听得很有兴趣。那这些人呢也是普通一般的牧师们传道人呢接触不到的。那么包括他们的地震学家，包括他们的研究所所长，中国地震局的副局长，甚至于党委书记，那么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后来我退休之后呢，本来是想不再从事学术的方面的工作，可是后来我觉得应该还是不要放弃。一方面有这些的机会，再一方面呢，因为也累积了一些几十年的这个经验啊，所以我还是到现在为止呢，还是一方面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来传福音，
是
这两个是相形不悖的，互相相辅相成的。所以有机会不但是到中国大陆，也到各地开会的时候为主做见证。
是，您既然是研究地球物理科学的，那一定对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有特别的感情。
是的，
您可不可以从这方面来谈一谈？
好的，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宇宙万物包括人类到底是神所创造的呢，还是像各个领域所说的人类是从低等动物进化来的，或者是天文学的大爆炸这些理论。所以有机会就来对比，当然我这方面都写了一些文章那些比较详细的内容都可以看得见在那文章里。那我的结论就是说，圣经跟科学的发现其实没有真正的抵触。几十年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几十年信主，往往有人说好像是圣经跟科学的发现是抵触的，在我看来是毫无抵触，而且呢往往是圣经超前科学，很奇妙的。
可不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哈， 我们在大概几百年前科学才证实地是一个球形，所以后来有哥伦布的航海想要证明这一点，所以一直朝一个方向走，后来发现新大陆回到原点啊，证明是球形。那么当初航海的人呢，看到远处的船向我们所在的地方开来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首先是船的最上面的部分，船杆的部分，那么越靠近的时候呢，就看到下面的船身啊，越来越近的话，就看到越下面，就证明说海的所谓的海平面不是平的，是一个球形的，所以才知道地是一个球形的。那这种呢，都是五六百年前的事情。可是呢，圣经在以赛亚书呢，早就讲到了地是球形的。以赛亚书是公元前700年就写了，所以离开现在2700年。他讲到神坐在地球的大裙子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那翻译的更好的话呢，大圈可以翻成球，地球呢翻译的更好，就是神坐在地的大球之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讲到地是一个球形的了啊，所以这是圣经超前科学的发现的一个例子。另外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地球它的根基在哪里呢？那么在约伯记比以赛亚书还要早啊，可能是圣经里面最早的一本书之一，约伯记在3000多年以前就讲到神让那个地球悬在虚空，那是约伯记26章讲到的哈，是大地悬在虚空，就是说它没有那个好像看得见的根基，是悬在虚空的，这个好像是不合科学的啊。其实呢，等到牛顿发现它的运动三定律跟万有引力的时候，就发现果然是如此。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地球是悬在空中的。为什么它不会掉到哪里去呢？因为它是绕着太阳转，它跟太阳之间有互相吸引的万有引力，是互相吸引的引力，是那向心的，然后转的时候有离心力，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向左转的时候人会向右倒，是不是？这是离心力。那这个离心力跟那个重力的向心力是抵消了，所以地球是绕着太阳转，不会掉到哪里去，所谓的一个动态的平衡，果然是悬在虚空。所以约伯记那句话没有说错，超前的科学差不多3000年吧，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从事是地震学的研究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有地震，地震的成因是如何。从这个方面来看，那个现在我们知道哈，地震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地球有一些断裂带，有的断裂带叫做断层，因为两侧是可以做相对的移动，平常是因为摩擦力的缘故呢，所以不能动，等到某一个力量累积到能量累积到某一个程度，胜过了那个摩擦力的时候，那一段的断层就开始错动，这个就产生了地震，错动产生的弹性波啊，地震波就是地震。那这个地震的成因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的呢？从科学上来讲的话是大概100多年前，就是1906年旧金山有个大地震，那个大地震发生之后，那个将近8级了，发生之后呢，发现地面有一条几百公里长的裂痕。那么在以往人都会认为说这个裂痕是由于地震造成的，可是呢那个时候就有一位叫做Wigner一个教授，那么他就说不是的，他说这个断裂带不是地震造成的，而地震是由于这个断裂带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错动的方向是水平的，不是垂直的，错动的最大的错距大概5米的样子，相当大的一个错动。震动的话通常应该是垂直方向的啊，不是会水平这样动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因果关系应该颠倒过来，后来才发现果然他说的是对的啊，这就是说地震成因是由于断层的错动造成的啊，这一点是1906年科学才能够得到的一个定论。可是呢，圣经在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是大约公元前500年写的，那么那个时候就有一段的预言，是预言到耶稣基督将来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我们刚刚提到过耶稣受难的时候有地震发生，那他将来再来的时候呢也有地震的，那是圣经其他地方都讲到过的。那这一段怎么说呢？他说那日，就是耶稣再要再来的时候，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至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啊，这个是什么现象呢？这就是平移断层的现象，就像当初1906年那个旧金山大地震，那个断层的错动是一样的情况。这个断层的错动。讲完这个之后呢，下面一段他就讲到，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就是很长的一段。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你看这里就讲到这个地震啊，换句话说就是发生了大地震了。所以你看这个因果的关系是先讲到断层的错动，然后再讲到地震，所以呢是比较清楚的。很可惜地震学家们没有能够从这里得到一个启示啊，一直要到1906年才发现地震的成因是由于断层的错动。可是撒加利亚书这里就已经早就有暗示了。那至于为什么断层会错动呢？这就是要再等到，从科学的观点来讲是要等到1960年代了。那个时候发现所谓的板块学说，就是地的表面不是一整块的，而是由一些的板块所构成。啊，有所谓的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板块跟板块之间是互相移动的啊，那移动的时候就产生地震这些啊，造山运动等等。那这个板块学说呢是要累积了很多很多地球物理的资料，包括海洋地质，包括地磁学、地震学啊，这些资料，地震地质学啊，很多资料才能够得到这个结论啊，所以要等到1960年代才得出的结论，一个所谓革命性的一个学说，经过许多人的智慧，科学家的智慧才得到的。可是圣经比这个撒加利亚书还要早大约200年，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4章第一节，这次读到我们可以看到是说，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啊，将居民分散，这个居民不是自己跑的，是被动的。换句话说，地面会动，所以将居民分散。啊，地面为什么会动呢？因为是大地翻转，所以下面有在翻转的现象，就对流的现象。这正是那个板块学说所描写的，地球的内部有翻转的现象，推动地面有相对的移动，板块之间的移动。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第24章第一节就简简单单啊，这里是十个中文字，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就一语道破所谓革命性的科学的发现，而且是在2700年前就写出来了啊，这又是另外一个圣经超前科学的一个例子了。
非常谢谢您这么简单浅显的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从您所举的几个例子当中真正的幸福了，圣经里头所记载的确确实实是符合科学的。
是的，而且超前科学的。
是。我相信很多的人啊，对于科学有一种执着也可以说是一种迷思，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很多的事情如果经不起科学的验证的话，他们就不会接受。那您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您可不可以从您的经验、您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您的看法如何？
很好，这是很好的问题。首先，科学是不是万能的？哈，那我当然能够肯定的说，不是万能的。科学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虽然目前科学的发展已经很大的成就，可是呢还是很有限的，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包括我所从事的地层研究。那么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预测地震的问题啊，虽然很多的地震学家包括我自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么都没有办法突破啊，没办法预测地震啊，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科学是那个人类是凭着自己的观测的能力跟推理的能力所得到的一些的成果，那这些能力其实呢都是有限的啊。科学不能够证明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比方说空中的电波，在几百年前还没有发明无线电接收器，就是收音机之前呢，那么早就存在了。可是呢，如果接收不到的话，你不能说它不存在，是因为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那今天也是同样的，虽然知道了很多，科学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所以呢，你不能说你看不见的东西它就不存在，包括神的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超出科学的能力之外，神的存在与否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科学不能够证明有神不错，但是呢，科学也不能够证明没有神。从事物理研究就知道了，你要证明一个东西的存在是很重要，要证明一个东西的不存在也很重要。当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假定一个基本的质点的存在，那么实验物理学家绝对不敢说它不存在，他要努力去找找不到他还不敢说不存在，因为他知道他的仪器有限，他自己的能力有限，找不到不敢说没有。所以科学里面没有无神论的因为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那同样呢，无神论是没有科学的证据的，所以呢，有的人认为秉持这个无神论就是很理性很科学，其实那本身也是一个信仰的跟相信有神也是一样的。所以科学它有它的前提科学的前提一般是假定是无神没有创造，这不是科学的结论，是一个假设。还另外一个就是唯物所以许多的东西是以这个做受到这个前提的限制。包括进化论它所考虑的范围呢是没有神没有创造，所以要想一个办法怎么解释万物的来源。那也它考虑的范围是物质的，所以讲到人类跟其他的动物呢是很相像的。其实人类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差别是在于不是物质的身体，而是看不见的灵魂所以你如果忽略到那一部分非物质的部分的话呢，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就像如果你考虑这个电脑或者计算机只考虑硬件，往往你就不知道这个苹果电脑跟 IBM 的电脑有什么分别，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其实软件很不一样人类跟其他动物呢最大的差别在乎软件。
圣经里头有说过神给予人管理大地一切万物的这个权柄哈。
对。
刚刚你也提到过人跟动物很大的一个差别。
对。
这个软体的部分是不是就包括所谓的管理的能力？
对。这个圣经给我们很好的解释，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他是特别的。他是造的神的形象造的。那么而且赋予管理的任务，所以给他有管理的能力。没有其他动物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刚刚讲到这个罪的问题也是一样。人类自从堕落之后就亏去了神的荣耀。就失去了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包括灵性、德性、理性各方面。那么圣经讲到神造人的时候给他吹了一口气，就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只有人类会敬拜神，其他动物都不会敬拜神。你再怎么样向他传福音他听不懂的。你看这个差别是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的。只有人类会敬拜神。那只有人类会穿衣服，进化论好像也没有办法解释哈。那圣经给我们很好的解释，因为自从人类堕落之后呢，为了要遮羞，所以有衣服的来源那么很多的问题是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的，而圣经给我们很好的解释。
是。那么对于那种完全相信科学对于信仰却敬而远之的这一类型的人您以科学家的身份您是不是能够提供一点建议和鼓励？
其实圣经它的基本的性质是讲的是事实跟真理跟科学是一致的。科学的精神就是根据事实来寻求真理了。
是。
那么可是呢我们刚刚讲过这完全是靠人的努力。那人的观测的能力很有限，人推理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得到的结果是很有限度的真理，往往只是一个近似的真理，不是一个完美的完全的真理比方说我们提到这个物质不灭定律，其实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物质不是不灭的，是可以消灭的，可以转换成能量。那至于这个呢，是要等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明之后才知道的。所以物质不灭定理呢，是一个近似的，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哈。那很多科学的真理呢，就是很相似，所以往往需要修改，就是有得到更好的证据，更多的证据之后要修改的。科学的教科书也常常要修改啊，可是圣经呢，几千年都不需要修改。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因为它不但是人的努力的所得到的结果，它还有神的成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那我们所信的神呢，不是那些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的偶像，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无所不能的，也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他从里到外，从大到小，统统知道，所以他所漠视的真理绝对不会错啊！这是为什么？往往看起来好像圣经跟科学有抵触，最终反而是发现啊，就是科学还没有跟上圣经。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地震的成因也好，板块学说也好，或者是地是球形的也好，或者是大地悬在虚空，这些都是圣经早就说做出来过的，后来科学才证实。
是非常的感谢您今天的分享，带给我们这些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神确确实实是又真又活的神，虽然科学没有办法去证明，
是，
但是呢它却远远是超越科学的。
对了，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往往可以经历的，
是
靠着神的恩典，像我刚刚所做的一些见证所说明的。
是，我们非常感谢您今天到节目当中来做的分享，谢谢。
谢谢。
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经济与博士，对生命与创造始终怀着高度的兴趣，而他也在圣经中找到了许多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科学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他说，科学是人的努力，而人的努力是有限的，又怎么能以有限的去证明那无限的呢？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原本是认为基督信仰是非理性的，是不科学的，希望经济与博士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您新的看见。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经济与博士的同意，将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心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真理，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无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下面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此收都可以。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 就是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